今天是产经期第十八个主日，复印的主题是众人都吃饱了。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傅雷德的账单。从前有一个小孩名叫傅雷德，在他八岁的时候，他开始以金钱的角度来看待每一件事。他每见到一件东西就想知道它的价格，如果价格不高，似乎对他就毫无价值可言。但是有很多的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而且其中有些是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一天早晨，傅雷德下楼吃早餐的时候，他放了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小字条在他母亲的盘子里。他的母亲打开纸条，几乎是难以置信的看着他儿子在字条中所写的：妈妈应当付给傅雷德跑腿费3块钱，倒垃圾2块钱，扫地板2块钱，小费1块钱，总计妈妈应该付给傅雷德8块钱。他母亲读了以后笑了一笑，但是没有说什么。到了午餐的时间，他把账单和8块钱放在傅雷德的盘子里。傅雷德看到钱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他很快地把钱塞进了口袋里，并开始幻想他要运用这笔奖金来买些什么。突然之间，小孩子看到在他的盘子的旁边有另外一张纸条，也是折得方方正正的，就像他西前折的一样。当他打开纸条以后，他发现这是他母亲给他的账单，上面这样写着：傅雷德应该付给妈妈教养费，没什么，生病的时候照顾他，没有什么，买衬衣、鞋子和玩具，没有什么，准备三餐，没有什么，总计傅雷德应该付给妈妈的是零，就是不用付。傅雷德坐在那儿看着这张新的账单，没有说一句话。几分钟以后，他站了起来，从口袋里边掏出了那8块钱，并且放在他母亲的手中。从此以后，傅雷德会因着爱来帮助妈妈做事。今天的福音主题是众人都吃饱了。加利利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独处的地方，到处都挤满了成群的人。其实加利利亚是一个很小的乡村地区，从南到北50英里，从东到西25英里。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当时这个小小的地方竟然有204个村庄，每一个村庄的平均人口是15000个人。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地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容易避开人群的骚扰。可是在加利利亚湖的另一边却非常的安静。这个湖的最宽的地方只有8英里，所以耶稣的门徒和朋友都是渔夫。到了随便拿一条船到湖的东边去得到安静的休息，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这个时候正是耶稣听到了洗者若翰过世了以后所做的。但是耶稣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因为随着船在进行的过程中很容易被人看见，因此众人就聚集在湖的另一端。到他到达的时候，他们正在那里等着耶稣，耶稣就医治了他们，直到傍晚。他在他们跋涉长途回去以前给他们吃饱。在耶稣的奇迹中，很少有奇迹 几件奇迹像这次奇迹这样赋予启示性。他告诉我们耶稣的同情，耶稣看到一群人，他内心的深处就大大的受感动，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耶稣到湖的这边来是为了要求安静和独处，现在反而遇到了一大群的人迫切的有救于他的群众，他不但不以他们为麻烦，反而为他们动了慈心。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绝不应该过于的忙碌而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我们绝不能够把他们当作麻烦与累赘。有一个人说，按照我们自己的经验，每当自己或者任何的其他的传教士对任何一位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的访客有一点不安或者不耐烦的表示，或者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或者因为这是午餐或者喝茶的时间，我们无法等待，这些追求者就立刻丧失，而且永远不会回来。我们绝不要在与人交往的时候一惊的望着手表，好像我们是多么迫切的想摆脱他们一样。耶稣从来也不会讨厌任何人，这是在他全心渴求安静与休息的时候也是一样，做他的跟随者也必须如此。这个故事启示的第二点，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看到耶稣的见证。所有的恩赐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他拿起了食物来作谢。犹太人饭前的作谢十分的简单，他们会这样讲：上主，我的天主，宇宙的主宰，从地上赐给人食物的主是有福的。可能这就是耶稣用来作谢的话，因为这是每一个犹太家庭所通用的作谢词。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表示他带给人的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对于人的感谢已经够少，对天主的感恩就更少了。这个无病而愈的第三个启示告诉我们，这件奇迹是很清楚的对我们说门徒在基督的工作当中的地位。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奠给门徒，门徒再奠给众人。耶稣在那一天借着门徒的手工作，今天他仍然如此。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面对着教会中这最核心的真理：门徒如果没有他的主耶稣，就毫无办法。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耶稣也需要人，需要人他可以行动，这座人他可以说话。有一个先生，他说他碰到了一位主教，他说这个主教每天与我一同读经，有的时候他念的是孟加拉语，我们一起用孟加拉语交谈，我同他一起住得越长久，我与他就越亲近。他的思想与教训把基督启示给我，当我真正看到主教在日常的生活中所透露的爱心、牺牲、受祭的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对于基督就有了新的意象。他对于我真正成了基督的书信。耶稣基督需要借着门徒而工作，借着他们才可以使他的真理和慈爱进入别人的生命。他需要能接受他赐予的人，这样他们才能够给予别人。没有这样的人，他就不能工作。为着他而做的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们的工作。 如此崇高与重要的工作很容易受到挫折而灰心。可是在这个故事中，另一件事我们可以振作起来的，就是耶稣吩咐他的门徒给众人食物的时候，他们告诉他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耶稣就接着他们所给他的行出了奇迹。耶稣给予我们每一个人一件重大的，将他自己传递给人的工作，他并没有要我们拿出我们所有所没有的光辉、品质与排场。他对我们这样说，照你的本相来到我这里来，不论是多么的不配、配备不足，把你所有的献给我，不论多么微小，我要大大的使用在我的工作上。在基督的手里，少会变成多。不论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接近耶稣的奇迹，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绝不要把它当作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一定要把它们当作正在发生的事。它们并不是在历史中单独的时间，而是耶稣基督时刻与永远行动能力的彰显。我们可以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这件奇迹。我们来想一想当时发生的情形，有一大群人，天色已经晚了，他们都非常的饥饿，难道这么一大群人，他们越过了湖而来到这里，连一点的食物都没有带吗？不论是多或者是少，他们总是会带一点吃的东西吧。现在黄昏已经来到，他们都感到饥饿，可是他们不肯把他们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胃空分给了别人，自己不够，所以他们硬口把食物留在口袋里，却不愿意把少量的食物拿出来分享。于是耶稣带领，先把他和门徒们所有的加以祝福、邀请和微笑着分给别人，众人都开始分享。在他们还没有了解是怎么一回事情以前，已经是够大家享用，而且尚有足够的多余。如果这件事情真是如此的发生，这就不是饼和鱼这个分量增加的奇迹了，而是因着耶稣的接触，是自私的变成慷慨者的奇迹。这是在埋怨的心中才产生了爱的奇迹，是男女们因着基督在他们里面除去了心中的自私，获得了改变的奇迹。如果真的是如此，基督真正是亲自来喂养了他们，差遣自己的圣神住在他们的里边。我们如何来了解这件奇迹并无关紧要，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实的，当耶稣在那里的时候，疲乏的得到了安息，饥渴的灵魂得到了饱足。在1976年，在费城召开了第41届国际圣体的大会上，美国的主教们针对了这一段福音做了下面的宣誓。他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在许多的方面感到饥饿，因为除了身体的饥饿以外，人类还有在深度的感情、智能和精神的饥饿。虽然享乐、权力和财富可以暂时抚平一下饥饿的痛苦， 但是却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深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试着以名声、财富和娱乐来滋养生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愿望永远得不到满足。但是我们如果用生命质量，就是耶稣基督来滋养我们的生活，我们会发现这是我们拥有的很少，也会感到一种和平与满足。即使有些悲伤需要承担，还是会喜乐、喜悦、快乐。即使事情像是杂乱无章，还是体验到秩序与和谐。当我们等待上主用圣体来喂养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祈祷不要浪费时间在其他的替代品中寻找满足，而要在他内找到圆满。不要在饥饿的沙漠的四周徘徊，而要让他与他的话语的酒和肉体的面饼一起来填满我们。在音乐当中有一种符号叫做休止符，当音乐奏到休止符的时候，声音完全停止，这常常是在音乐的最最精彩的地方。我小时候学音乐的时候，当遇到休止符号的时候，老师常常说听听这个没有声音，因为休止符也是音乐。我们的一生也如同音乐一样，时时有休止符。可是我们很愚昧，因为这些休止符号就是我们的末路或者是尽头。当我们遇到失败、痛苦、挫折、失业，我们就非常的悲哀，因为我们人生的音乐从此再不能够弹奏了。可是让我们看音乐家是如何对待这个休止符号的。他照常打拍子，在休止符以后乐声又响起，好像中间没有任何的间断一样。天主在编写我们一生的音乐的时候并非没有计划的，我们只管按照乐谱演奏，不必怕遇到休止符号，他们是不能够散去的，因为一筛去就会破坏音乐的精彩的地方。如果我们仰望我们音乐的指挥就是天主，他自己正在为我们打拍子，我们的本分就是按照他的乐曲奏乐。奏到休止符号的时候，虽然音乐停止了，可是请记住，这是音乐的最最精彩的地方。过了一拍以后，音乐又重新走起，让我们每个人都学习这个功课吧。